圣经流传千古，讲述关乎人生死的历史，古往今来引导世界命运的走向。圣经历经风雨，见证真爱永恒的真理，惊天动地，拯救堕落罪孽的生灵。圣经荡气回肠，感动铁石心肠的生命，坚往之来，翘首以待基督的复临。希望福音广播电台圣经系列解经节目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这本千古奇书，去领悟其中可以扭转人生的真理。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解经节目开卷有益。今天我们来认识先知弥迦与他所写的弥迦书。弥迦被称为是与主同行的先知。弥迦书六章第八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先知被称为是与上帝同行的先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先知弥迦的人生之中所有的侍奉。开始今天我们的学习之前，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诗歌《我的救赎主活着》。
在
亲爱的朋友，我们先来介绍弥迦先知的生平。关于弥迦的蒙召，在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由于约坦执政始于他父亲乌西亚去世的公元前740年，所以弥迦开始担任先知应该是在乌西亚王在公元前740年去世之后，因此他大概是跟以赛亚同一时代的人，但是他会稍微年轻一些，因为他在预言的用语上常与以赛亚很相似。另外呢，耶利米也引用了弥迦书，证明弥迦在西西家的时代服务。据此，弥迦担任先知大约是在公元前的740年到公元前的700年。关于弥迦的个性，他被称为是摩利沙人。摩利沙这个村落位于犹大的南部，靠近腓力士。除了在弥迦书当中对弥迦的描述之外，我们不了解他的其他的一些情况，书中也没有提到他父亲的名字，可能暗示他出生比较卑微。弥迦的语言富有诗意，伴有均匀的节奏，文风质朴，简单并且直率，透露出一股的乡土气息。先知以频繁的使用比喻和双关语而闻名。例如弥迦书7章第4节，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弥迦书7章2节说，地上的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先知对罪表现出一种勇敢严厉且不妥协的态度，但是内心却是温柔的。他时常悲伤惋惜，富有慈爱和怜悯之情。有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指责百姓的罪责，宣布由此造成的惩罚；第二个是以色列得救和弥赛亚国度的荣耀和欢乐。在整部弥迦书当中，警告和应许，灾罚和仁慈交替出现，书中淋漓透彻地揭露了富豪地主对一般人民和佃农的这个无情的剥削和迫害。所讲的预言主要是针对犹大国，且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为自己的药物。我们接着来看弥迦先知时期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参考先知以赛亚、何西阿、阿摩斯和弥迦。那么他们和弥迦都是同一时代的先知，弥迦是他们中间比较晚做先知的，也比他们都年轻。当时亚述帝国是第一强国，新巴比伦还没有崛起。弥迦书1章第1节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到耶和华的默示，论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这里提到了几位王，第一个就是约坦。列王记下15章34到35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登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义的事，但生活奢侈，大兴土木，使贫者越困，外有亚述强国的压力。之后是亚哈斯，列王记下16章2到第4节，亚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0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又照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呢，被迫向亚述纳贡，到犹大王西西家的初期，犹大仍靠每年纳贡来换取暂时的安宁。列王记下16章7到第8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列王记下16章10到12节、14到17节讲到亚哈斯他贸然的挪动，并且更换了献燔祭用的铜盆和铜坛。 在圣殿中设立他在大马色见到的拜偶像的坛。这些事和其他违背真实敬拜上帝的恶行，使亚哈斯成为犹大众国王之中最热心拜偶像的人。接续亚哈斯作王的是西西家，列王记下18:3-6，西西家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亚哈斯，我们说这一个很邪恶的王，却生了一个好王西西家。他决心改变他父亲亚哈斯叛教的这种局面，改革犹大的道德和灵性的状况，废除这种偶像的崇拜，使上帝的百姓重新真诚地敬拜上帝。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先知弥迦的支持。在弥迦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里，他都在百姓贫瘠的心田里播撒真理的种子，历经各样子的这个艰苦斗争，开始结出果子。宗教改革是西西家执政时期的特点。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政治上有亲亚述与亲埃及之争，北国已经于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宗教上西西家有大力的改革，但是都于事无补，因为犹大举国道德和属灵状况的普遍低落，宗教开始变得形式化，并且受异教的影响，有献人为祭的这种邪恶做法。当时的地主则压迫穷人，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第三方面，我们来谈弥迦担任先知时期的信仰背景。在圣经注释当中讲到，弥迦担任先知工作的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百姓正处于属灵的衰落时期。在他书中的内容揭露了上述时期百姓的道德和宗教的状况。许多人在外表上遵守敬拜上帝的传统的形式，但是实质上却在拜偶像。他们对此的妥协态度使宗教的状况愈加的恶化。上帝的祭司们处于被教的状态，他们助长异教之风，取悦百姓。他们没有保护穷苦的人，不与掠夺诚信的富人抗争，却怀有贪婪妄献财富的态度。有许多假先知讨好百姓，为保证自己有美好的前景，同时嘲讽上帝真先知所预言的惩罚，但却不知随着国家日益严重的恶行，惩罚必将来临。这些假先知还在迷惑百姓，鼓吹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特殊的子民，并保证上帝绝不会弃绝他们，以此安慰百姓恐惧的心理。但是这一种欺骗性的教义使百姓陷入到致命的属灵的昏睡之中。贵族和统治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热切追求人生享乐的同时变得不讲道德，对待农民十分的残暴，肆无忌惮。他们通过对穷人加以苛捐杂税，不断压榨并剥夺合法的权益，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婪的欲望。弥迦担任先知时期，当时的信仰危机主要有以下的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偶像崇拜、占卜迷信。弥迦书1:7说，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5:13-14，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坏你的诚意。弥迦书3:5，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在约坦时期，历代之下的27:2，约坦这个王行耶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入耶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亚哈斯时期的偶像的崇拜更为严重，列王记下16:3-4，亚哈斯却效法以色列列王诸王所行的，又照着耶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并在丘坛上、山冈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 来到了西西家的时期进行了宗教的改革。18章第4节，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这就是当时的偶像崇拜、迷信占卜的一种的行为，在每一个王的统治时期都多有显现。第二个当时的信仰的危机就是形式主义不公不义。弥迦书6章第8节非常经典的一段经文讲到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那么第三个，他们当时所存在的信仰的危机，就是强暴欺压，暴力横行。弥迦书2章1到2节，祸在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6章10到12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城中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地上的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连接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这就是当时强暴欺压、暴力横行的一个社会现状。第四个信仰的危机就是屈枉正直、恶善好恶。弥迦书3章9到11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估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3章1到3节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这种屈枉正直、恶善好恶的这种的行为也普遍流行于当时的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亲爱的朋友，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诗歌，求主充满我。
寻求你的面，求你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
亲爱的朋友，我们接着来看先知弥迦的事工。弥迦的第一个先知事工就是斥责罪恶。一章第二节说，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三章第一节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岗岭听你的话。全书都在主要斥责人民在道德宗教方面的恶行，而很少涉及到政治状况。第二个先知事工就是预言耶路撒冷的陷落，新国度的一个建立。三章十二节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而新国度的建立，在弥迦书四章第一节到五章的十五节都有论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定，超乎诸山，高举高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三个先知的事工就是宣告悔改的国民必得拯救。弥迦书七章七到第九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之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最后，弥迦书以颂赞结束全书。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上帝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世人，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上帝。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想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zhicheng@vohc.cn。 感谢您，愿上帝赐福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